用这个湖南话来讲呢，叫石头行船。有一个啊，有那么一个人呢，他是湖南人，跑到教会来，就听这个不，对不起，这个牧师是个湖南人，就说请大家翻到石头行船。那个人想，石头上怎么会走船呢？就跑来听，结果那个人就信了耶稣。OK， 这些笑话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，反正没有道可以讲，就讲点笑话。大家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新约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有没有人晓得《使徒行传》是谁写的？路加，有没有人晓得路加是干什么的？医生，有没有晓得是哪一科的？啊？什么科？眼科？你左眼科？你乱讲，那是我的专利，你也把它拿去偷。哪一科的？右眼。这是天才，他是一个船医，根据圣经的学者研究，他在船上做医生，因为在最后一段时间他跟保罗一起在地中海漂流了半年之久，最后到了罗马。路加用写病历的方式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。今天早上我们来研究一个病例，这个病例其实是所有人的情况都是如此。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。今天早上我们要从26节读起，一直读到40节。我读双数节，请你们读单数节。谁不念？我没讲，我只说阿们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”你们念的不整齐，实在是一国两制。28节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书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太监对腓力说：“请问先知说的话是指的谁？是指的自己呢？是指的别人呢？”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你们应该念37节，你念成38，你们都是38。大家来读39节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他腓力提了去，太监就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整个这段圣经有两位男主角，哪两位？腓力跟谁？发生在什么地点？在旷野。请问主角是谁？两位已经说过，配角是谁？啊，车夫，对不对？道具是什么？车跟马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今天我早上先讲一个人叫腓力。腓力是什么人？原来在耶路撒冷是七个耶路撒冷教会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当很有爱心，就供给饭食给那些孤儿寡妇吃。因为工作很忙，所以彼得这批人每一次祷告就想到番茄炒蛋。这怎么行呢？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这不可以的。我们要从你们当中选7个人出来来管理饭食。腓力就是这七个人当中一个。当时选执事有4个条件，弟兄姐妹，我稍微多今天多讲一点，哪4个条件？基督徒回答我，这哪当初选7个执事管理行政饭食的，这哪四个条件？第一是好名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你如果在教会里做同工，千万记得选同工的第一要件是生活有见证，不是恩赐，是生命。如果你选错了同工，你一个头两个大。初代的教会，再说一次，第一次叫第一个条件叫什么？好名声。第二呢，被圣灵充满。这个被圣灵充满还不仅是被圣灵充满，是被圣灵充满还充满一点，叫满有圣灵。第三叫什么呢？智慧充足，就像我们这样的人。 蛮有主的荣光。这是刚才那个人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是那个学哲学的人讲的。他上面讲一堂，我还有一堂，可是我这堂完了，他没有一堂。所以我等了很多天了，就等这一堂。我不会的，我这个人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第四是人，这个人在希腊文是成熟的人。好，腓力原来在耶路撒冷做这个做饭食，没有想到天有不测，人有。我们来看第八章，就发生一件事，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稍微快一点，一到四节一起来念，请。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入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什么？哎呀，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，斯提凡被害。斯提凡为什么被害？因为斯提凡会讲道。斯提凡讲道为什么被害？因为斯提凡用刀责备人。斯提凡讲道讲得很精彩，所以大家用石头砍你口气。这句话台语就是说打死他，因为刚才有个条子给我说，如果你讲方言，要自己翻方言。好，不要，这也没什么鼓掌，这受不了，乱鼓掌也没什么水准。该鼓的时候鼓，不该鼓的时候不要乱鼓。弟兄姐妹们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尸体版被害了，尸体版被害，你就发现一件事。我今天多讲一点，因为最后一堂没什么关系。基督徒就是自由的人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腓力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你看见了斯提凡，他们两个都是初代教会的七个执事，他们两个都是灵性高峰，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。可是一个长命，一个什么呢？请问上帝公平吗？公平。斯提凡是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殉道者，所以他的名字叫斯提凡，就是冠冕，他得了生命的冠冕。人生不在乎长短，乃在乎什么？内容。感谢主，我认得一个好朋友，我也是好成，也是好大哥，叫做韩伟。十年前他被主接去，我们那时候百思不解。他真的，我是非常佩服的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。我有很多从他的学习，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得了脑瘤过世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不在乎长短，那在乎内容。每一个人遭遇不一样，腓力活得很长，我们会讲他；斯提凡活得很短，但是在主的面前都同样的美丽。好，教会被逼迫，门徒被赶散到各处去，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干什么呢？宣讲基督。本来是我犯的，到了撒玛利亚，族中无大将，廖化、彼得、雅各这些大嘴巴没有去撒玛利亚，所以腓力就去了，就轮到他讲道。一讲道，恩赐就怎么样出来了？感谢主！我刚刚信主第一年，在林森南路，那时候叫许昌街，高手一大堆，有一个叫吴勇，有一个叫张明哲，还有一个叫林志平，还有一个叫张晓峰，有没有听过？还有一个叫姚孝吉，有没有听过？那怎么轮到我讲道呢？我能擦擦玻璃台的桌子。但是第二年我跑到成大去，成大没有什么人才，就把我拿去讲道。感谢主，我的恩赐就这样被发现出来的。那时候台南没什么恩赐，就一个人叫黄子佳，那么我就这样恩赐就出来。所以弟兄妹，神给你一个环境一定最好的，让你大教会有好的处，小教会呢也有好处，因为你的恩赐容易显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腓力就跑去了宣传福音，什么结果呢？感谢主，我们大家看下去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六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今天早上为什么分段念圣经呢？如果一段念下去，你们会很烦，走这么长，所以分段查经，这是一种很高深的技巧。我除了谦卑以外，没什么恩赐。OK， 大家来读第六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。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医治。在那城里就，哎呀，腓力下到撒玛利亚，不仅宣传基督，而且他什么恩赐出来了？你就看见他医病的恩赐出来了，什么恩赐出来？赶鬼的恩赐出来了。哇，什么鬼被赶出去？大鬼赶出去，小鬼呢？酒鬼呢？烟鬼呢？赌鬼呢？色鬼呢？怎么样？通通赶出去了。哇，瘸腿的得了医治，瘫痪也得了医治。哎呀，弟兄姐妹们，那城里就怎么样？你就看见一个城，撒玛利亚城，原来充满了仇恨，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原来充满了绝望，原来充满了痛苦，原来充满了怨恨，原来充满了贫穷，原来都充满了，怎么样嘛？我讲错一个字就这样，那你们来讲好了。我这个怒气可收可发的，真的，这种叫任督二脉都已经通了。 弟兄姐妹们，原来是这样的城，但是福音一去呢，福音一到那里，那城就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你看《使徒行传》都是这样。使徒行传第八章，那城里就大有欢喜，因为福音到了那城。到了第十六章，福音在保罗、希拉在监狱里唱诗、祷告、赞美，地大震动，监门全开，铁链全断掉。请问囚犯跑了没有？他们说保罗和希拉唱得太好了，听完再跑。那个禁足半夜醒过来，发现满地都是铁链，他第一个反应，囚犯怎么样？什么第一个囚犯自杀呢？你们同工们，你们另外找讲员。囚犯自杀，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回答的。我要到普天下诉说这个弟兄所做的以为纪念。请问那个囚犯，那一个弟，我本来水准高的被你们带低了。那个满地都是铁链，那个禁足头一个反应什么呀？囚犯跑掉了，跑掉的话他脑袋呢？拿起刀来自杀，有没有？要没有？保罗在黑暗中怎么说？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有没有？要我是保罗，我才不讲了。等到杀完了，我说我在这里，有没有听懂？他头已经断了，你看我在这里，听懂了没有？哎呀，那个禁足战战兢兢说：“二位兄弟，我当怎样信可以得救？”他说：“当信主耶稣。”怎么样？吃过饭，他们全家信了主，都很喜乐。福音到一个家庭，家庭喜乐；福音到一个城市，城市喜乐。这个时候，就在撒玛利亚，腓力在传福音，开培灵布道奋兴大会，大家都叫他腓哥哥，对不对？像人家就叫我范哥哥啊，有人就以前他们就叫邱志健叫什么邱哥哥啊，所以圣经有个人叫哥里牛，就叫哥哥哥，对不对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使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往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加扎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请问你，如果你我是腓力，去不去？”去不去？一定不去的。主啊，你没搞错了，耶路撒玛利亚教会是我开的，我好不容易生了这么多羊，这些羊需要我的奶，有没有听懂啊？听懂没有？需要我牧养啊，这个教会是我牧养的。主啊，你没搞错了，旷野有什么东西呢？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 Nothing but nothing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吧？这种英文很高级的。腓力去了没？去了没？他相信上帝的带领不会错误，感谢赞美主，神的带领不会错误。昨天晚上我提到那首诗歌，我今天 早上再提一次，唐崇荣写的，你的带领不会差错，无论在大城，无论在山林，众灵魂在你面前同样的宝贵。主啊，我的心已经预备妥，每一次唱那首诗歌，我心里就说感动，每一次唱那首诗歌，我就对主说，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，无论到哪里去，我的心已经准备妥。在大城我可以讲，在山野我也可以讲，灵魂在你面前同样的宝贵。腓力就去了。圣经有一两个字太奇妙了，我们来看下面一节圣经，我们来读二十七节。二十七节，大家一起来念二十七节，请一起来念，请。二十七节的时候，腓力就怎么样？腓力就去了，他没有问为什么，他晓得神的带领不会错。很多人说你们基督教是违反理性，基督教根本不违反理性，基督教是超越理性，因为理性很有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迷信，很多人是迷不信，有没有这种人？你跟他讲了半天，他就讲不过你了，他说老子就不信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我碰多了，说你讲了我讲不过你，但是我就是不信，有没有这种人？这种叫迷不信。各位，基督教不是违反理性，乃是超越理性。腓力就去了，有两个字太可爱，什么叫不料？什么叫不料？啊，当年我头发多得要命，不料怎么样？啊，掉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会想到呢？想到呢？还有当年我的女朋友跟我快要订婚了，不料就被我那个最要好的朋友抢走了。哎呀，三十年以后我们在台北碰到，仇人相见。我碰到那女的，我说老情人好久不见；我碰到那男的说老情敌好久不见。还好你把我女朋友抢走了，让我娶到我现在的太太。旧的不去，新陈代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什么叫不料？什么叫不料？就是料想不到。但是人算不如。 这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当中，就在旷野里面碰见一个人，你看见另外一个真理，天使不能传福音，天使可以提醒腓力去传福音，上帝却没有让天使传福音，这是神给人特别的恩典。天使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，我昨天说过了，什么动作？只能这样。所以你们如果这样，你们就是天使，我告诉你。所以灵派就专门搞这一套。我叫，你知道蟑螂的克星叫克蟑，有没有？我太太叫克范，有没有听懂？听懂没有？听懂没有就算了，我叫克灵，就专门克灵派的。OK， 我专门指出上面的偏差和错误，这是神给我的一点恩典。那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回过来讲，腓力跑到太监那里，这个太监，弟兄姐妹，请从27节，朋友们告诉我，这个太监有些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所羡慕的一切，除了婚姻以外，他通通有。大家也告诉我们，这个太监有些什么？第一个有大权太监，对不对？一人之上，怎么样？他是台湾的谁的连战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但是他，我不说连战是太监，不要这个意思啊。对不对？他是大陆的谁？李鹏，对不对？我搞不大清楚了，因为好像是江泽民是老大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从大陆来告诉我一点这个事情嘛，是不是李鹏？差不多哈 ，OK， 这样就平衡了，有没有听懂？一人之下，可惜在跟女王的底下，叫什么名字？叫甘大基。甘大基非常阴险，把他的弟弟废了，把他的爸爸废了，然后垂帘听政。古代的武则天，近代的江青。天下最毒什么心？姐妹们讲，什么心？男人心。请问你们几个人有没有结婚呢？你们丈夫是谁啊？这一个太监有权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对不对？有权。第二有什么？有钱是现在的什么人？中央银行的总裁，对不对？台湾的徐远东。对不对？总管银库，有钱。第一有钱，第二有权，还有什么？有地位，对不对？第四有车子，对不对？什么牌子的？啊 ，Benz 没水准，劳斯莱斯也不对，马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有车子，有钱，有权，还有没有什么？有房子，圣经没交代。当然有房子，也有鼻子，有袜子，对不对？这种都没有讲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啊？他有一本圣经，对不对？最古老的书叫什么书？以赛亚书。还有他有什么？他有宗教。他从遥远的非洲以索比亚坐一部马车跑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？啊，做什么？用回教徒的话去干什么？朝圣。各位，千里长途翻山披星，哇，那一天回来，小桥流水平沙。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，啊，还不错。我们先把海峡两岸的水平拉直了。这一个太监有权，但是他发现他管不住自己。各位朋友们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刚才有一个学哲学说，孔老夫子说非礼，你有没有看过不该看的？去年7月，我带我太太、带我岳母、带我女儿跑来美国，那么我就送他们三个来。到了洛杉矶机场，我们就分开了。我去讲道，他们三个女人跟别的女人去玩。我的太太就碰到我的表姐，我表姐跟我太太不认得，我表姐跟我太太从来没有见过，因为我结婚的时候，我表姐已经去了美国，有没有听懂？啊，我表姐就跟我头一句话跟我太太怎么说？要不要听？你的先生在初中的时候就偷看我，什么货？女人真受不了哎。可是我的表姐初中很漂亮的，所以她家住我家隔壁，我所以常常翻墙就看她。有一天她在看书，一看就看到我。40年以后告诉我太太，哎呀，主啊，赦免她。我太太说，你看你初中开始就是色狼。非礼勿视，我试过；非礼勿动，我动过；非礼勿言，我说过。各位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罪在我身上有瑕疵。圣经上说，罪是一种权势。什么叫权势？你逃不掉。我在洛杉矶，我从楼上跳下来会摔死；我在亚特兰大呢，也一样；我在纽约呢，因为我在活在一地心引力的里面，我只要在地心引力的范围里，我都会摔下来，我都会死。同样的，只要你是罪，你是人，你就有罪，有罪你就会一定会犯罪。 这一个太监有权管不住自己。第二个，这个太监有车子，但是人生没有方向，没有方向。我这许多天一直说，人生要努力很重要，可是很多人不就不晓得为什么要努力？各位，很多人坐巴士在台北，你问他你哪一站上车，他说我不晓得；你哪一站下车，他说我也不晓得。他说你为什么坐？因为他说大家都坐。你看，各位，今天很多人就过一个醉生什么？他生不能够了解，我从哪里来的，我搞不大清楚，我将来到哪里去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我又活在生跟死的当中，我要怎么活呢？我怎么活出生命的色彩呢？我怎么样活出生命的快乐呢？我要怎么活出生命的方向呢？我要怎么样活出生命的荣耀呢？他也不知道。第三，人都有宗教的本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狗急跳墙，人急祷告。你看，我就认得一个人，叫什么？叫贾又慧。这个人什么人？他是孙立人，做陆军总司令的时候，他是副总司令。那么有一天，他就给我做他的见证。什么事？在大陆上，跟日本人在打仗的时候，他是炮兵指挥官。炮兵指挥官就指挥炮，没有想到一场雾来了。等到雾来了以后，他发现炮不见了。各位，炮兵指挥官炮不见了，会什么结果？我有点热，可不可以脱衣服？反正白衬衫嘛，哈。但是这个盒子要带着才行。这是邱牧师送我的纪念品，他说可以带回台北去。对不起啊，短袖的啊，没办法，因为太热，因为毛比较多，这个不该长的地方，这该长没长，主要是因为皮厚，长不出来。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。这他炮兵指挥官如果炮掉了，什么结果？要枪毙。这个时候他太太是基督徒，他从来不祷告，这时候祷告，主啊，让我找到炮，我就信。还有条件的，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听懂？感谢上帝，雾散了，炮找回来，他信了主。你看，人会祷告，人会祷告。太阳神十三号到了太空去，快要回不来了，出了毛病。美国总统有没有说人定胜天，快点回来？人会祷告，人会祷告，人会敬拜，人会敬拜。不管你拜什么，你有敬拜的本能。我昨天说过，猴子有没有敬拜的本能？你有没有看到猴子在拜拜？有没有？回答我，猴子礼拜堂有没有听过？猴子主日学有没有听过？Monkey Sunday School 有没有听过？牧师叫 Reverend Monkey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这个人有宗教，找不到上帝，找不到上帝。他真的知道天人合一，他也知道这个天人合一的里面，他可以心安理得，乐天知命，这个知足常乐。他找不到，他找不到。他的人生有很多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刚说一个，未知生焉知死，一个问题。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子不语怪力。信仰的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道德的问题，我也一再强调过了，人非。第四个问题，朝闻道，我怎么样可以找到生命那个永远不变的道？在有限的我人生里，怎么样可以找到无限？在变动的人生里，我怎么样可以找到不变？他找不到，所以有宗教找不到上帝。那么有车子，人生没有方向；有权管不住自己；有钱就买不来快乐。各位，钱可以买最漂亮的床，能不能来买甜蜜的睡眠？回答我，钱可以买漂亮的假发，能不能买到头脑？这个我很关心的。回答我，不行不行，钱买不来平安，钱买不来快乐，钱买不来永生，钱买不来爱，钱买不来满足。所以他是个虚空的人，他是个软弱的人，他是个人生没有方向的人，他是一个在爬到最高的顶，他有两种痛苦：一个他要把上面人顶掉，第二个他怕下面人把他顶掉。爬得越高，怎么样？所以这个人很痛苦，他读圣经又读不懂那一本古老的书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灵对菲利说：“你去往贴近那车走。”菲利去了没？这里我要脱题一点，菲利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所以他对圣灵就非常的敏感，他很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圣灵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我今天我跟我太太打个电话，她打来我说：“请问你哪一位？”我回去完蛋了，结婚快30年，你还问我哪一位？听懂没有？听懂没有？各位，为什么我因为跟他熟，有什么？我跟我太太很熟，所以近在什么呢？他眉毛一瞪一翘，眼睛一瞪，我就马上服服帖帖，有没有听懂？听懂了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熟了，因为心电怎么呢？因为灵犀呢？我们如果常常听圣灵的声音，我们如果常常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如果常常顺服圣灵，我们对圣灵的感动就很清楚，而且很敏感，而且敏锐。圣灵说去，去了没有？就跑去了。为什么跑去？因为马车跑得很快，就听见这个太监在念什么？以赛亚书。请问你，他念得明白吗？请问，菲利主动还是太监主动？ 非力主动对他怎么说？你所念的怎么样？哎呀，你明白吗？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样。你就看见这个太监多么可爱，他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人，他是一个不满足现状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希望明天会更好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是希望一个我的未来不是梦的人。这我刚讲的都从台湾来的话，因为刚刚袁弟兄讲了很多大陆来的话，我听不懂。我们这样又平衡了一下，有没有听懂？弟兄弟们，你就看见就是这样，这样菲利有没有说？哎，感谢上帝，你那段圣经我也不懂，有没有？菲利圣经熟不熟？回答我，熟。他对以赛亚书非常清楚，那是以赛亚书第几章？53章。整本以赛亚书的主题就是预言那位弥赛亚，而整本的以赛亚书的第53章就描写那个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的一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太监那件以赛亚书，菲利就问他说：“你所念你明白吗？没有人知道怎么明白呢？请菲利上车与他同坐。”菲利上车没有？于是菲利从这一段经对他传讲谁呀？耶稣。我们来把这一段圣经，我们把它改成耶稣来念。完全不一样，请读32节、33节那个括号里面一段圣经，我们把它所有的它从改成耶稣来念，耶稣来念，我们轮流来念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耶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耶稣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耶稣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耶稣，谁能述说耶稣的世代？因为耶稣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请问这一段圣经讲到耶稣的什么？受难、受苦跟受死，对不对？关于耶稣，各位，你有没有听过耶稣？你一定听过。你看耶稣多么奇妙，多么奇妙！第一，他生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的马槽？伯利恒。你看，在耶稣降生以前几百年，就有一位先知叫米迦，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出来。所以在地球这么多都市里面，上帝特别指定那个弥赛亚要生在哪一点？伯利恒。上帝又是掌管历史的主，就安排了当时的王就下了命令，个人要回各城各家，有没有户口普查？有没有？于是约瑟就带了玛利亚去，让耶稣就生在那一点。所以他的降生多么奇妙，他的降生生在哪里？再说一次，伯利恒马槽。他的降生很奇妙，他讲话奇妙不奇妙？回答我，有谁敢他想讲那种话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精神病院可能有人讲这种话，可是谁做得到？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千千万万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就认识了父，因为耶稣就跟上帝沟通，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，所以就叫那位神叫我们在天上的。没有一个宗教叫他的神叫父的，而且我们叫到一个程度叫阿巴父，有没有听过？我们如果不懂希腊文，更不懂这个意思。这个阿巴父就是父子两个很亲密的时候昵称，有没有听懂啊？就像我儿子叫我老爸一样。感谢上帝，这位耶稣来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怎么样？到耶稣这里来，他就使我们得什么？”那一天，一个印中的学生跑到我们礼拜堂，他的姐姐带他来，为什么呢？前一天晚上吸煤气自杀。为什么印中会自杀呢？原来这个女孩子，她的爸爸是在电力公司做事情，以前在电力公司爬电线杆的，比较低职位的，所以就对女儿有很大的期望。每个礼拜，从爸爸妈妈从南部写封信给女儿，女儿台大医学院，望女。望子，我常跟那些父母讲，所有的女人女儿都成凤，谁成乌鸦呢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所有的儿子都成龙，那么谁成蛇呢？对不对？听懂了没有？但是这个压力太大，这个女儿每次读书就想到爸爸妈妈的期望，如果考不取台大怎么办？如果考取台大不是医学院怎么办？如果考取台大是医不是医学院是兽医系怎么办？所以那天晚上就吸煤气自杀，第二被救回来了。第二天他的姐姐是个基督徒，就把他带到我礼拜堂。那天我是讲到讲员，我还没有讲到，坐在前面，他就把他带来。哎呀，我很同情他，小小矮矮的。我说你为什么要自杀？他说因为这样这样。我说好，我也没办法帮你忙，耶稣可以帮你忙。我就读了马太福音这一节圣经，耶稣说怎么样？再说一次，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什么？那天早上他就接受了耶稣，感谢主。我说回去吧，可是我心里面就七上什么呢？因为我做过很多的辅导，就知道自杀倾向的人还会继续自杀。那个礼拜我就心情有点紧张，第二个礼拜我就等他，他来了，我说这个礼拜怎么样啊？他说好多了。我说想不想自杀？他说不想了，不想了。隔了不久，我在台隔了一年多，我在台大校园里碰到他，我骑脚车带我儿子，他说范大哥，你记得我吗？我说吸煤气的。 快快乐乐过他的童年，不再自杀了。他们后来还是没有考取台大医学院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耶稣的话应验。耶稣话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要得着什么？生命的光。”我们教会一个传道人有一天自己介绍自己，要不要听？他说：“我以前是强盗，今天变传道。”你怎么解释？你说耶稣说了很多奇奇怪话，这些话都应验，都应验。我们不能够多说，不能够多说。还有，耶稣做很多奇妙的事情，他有没有让瞎眼看见？有没有？这是哪一科的？眼科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次都特别奇妙，拿一点吐沫吐点泥巴，然后一贴，有没有？差点点角膜炎呢。他有没有让瘸腿的走路？这是什么科？复健科？什么骨科呢？那乱讲。他有没有长大麻风的这个捷径？这是什么科？啊，皮肤科，对不对？什么传染科呢？哦，大麻风捷径不是皮肤科，可是也是传染科，因为大麻风是传染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你，他有没有让死人复活？啊，有一天他到他朋友叫拉萨路的坟墓面前说：“拉萨路出来，出来没有？”我如果到邱牧师的坟墓说：“邱牧师你出来。”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进来。”耶稣有没有让长秃头的长头发？我查遍圣经没有。耶稣碰到我们这种人说：“你不要躲呢，站后面去啦。”你没有办法，你跑站旁边去了。各位，五饼二鱼让五千人怎么样？哎呀，所以难怪我说结婚的时候，我常想说：“主啊，我儿子结婚的话，让你来做总务。”有没有听懂吗？给他五饼二鱼，大家都吃饱。有没有听懂？听懂没有？然后给他六头狗十缸的水，他就变成美酒。有没有听懂？叫 Johnny Walker。 哎呀，他死人四人复活，他让长大麻风捷径五千人怎么样吃饱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。有没有？有。感谢赞美主，他说了很多奇怪的话，他做了很多奇怪的事，他奇怪的死，我刚刚说了，他死的时候说什么了？成了。他死的时候成了，而且死里怎么样复活了。请问你，他有没有写过一首诗歌？有。我真受不了说有的人呢、啊，耶稣有写过一首诗歌，我是耶稣，我是耶稣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全世界有多少歌歌颂耶稣？数得出来吗？尤其有最有名的首《Handel 的弥赛亚》，唱到对了 ，The King of the Kings, The Lord of Lords， 连英国女皇都站起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唱《哈利路亚》，有没有？耶稣有没有画过一幅画？永远的微笑，有没有？全世界有多少不朽的艺术的杰作以耶稣为男主角？你到梵蒂冈博物馆去看，你说你怎么知道？我去过，我为了讲道去了梵蒂冈，我还看了圣彼得教堂，看了保罗寻道的那个地方，那个断头台，他头就在那里砍下去，他的黑黑的那个房间我也看了，没有进去，就在那首黑的房间里面唱了那首得胜的凯歌，深深震撼我的心灵。哎呀，这种临场感没有去过的地方很难讲这种道的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行了很多神迹，他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他没有写过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在歌颂他？全世界有多少人在跟随他？全世界多少人礼拜天在敬拜他？回答我。你说不出来，因为他是奇妙的耶稣，他能够改变我，他就能改变你，他能够帮助我，他就能帮助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腓力就从这一卷圣经跟他传讲谁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有心无力？你是不是觉得在道德上没有力量？立志为善，由得你行出来，由不得你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什么人？就是已过，怎么样？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上帝的生命在你里面慢慢慢慢长大，能够让你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让你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像神一样那样荣耀、那样谦卑、那样圣洁、那样公义的生活。如果你觉得你前途没有希望吗？让耶稣来带领你的人生，让耶稣来规划你的人生。你的人生每一步都在他安排里面，虽然你当时不一定明白，但是你回过头来看，你无悔无怨，你觉得你这生活得很精彩，你这生活得很光彩，你这生活得很特别，因为上帝创造一个特别的你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心里面没有快乐？真正的快乐是上帝给你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讲员说的，凡喝这水的呢，还要再渴，凡喝我耶稣所赐水呢，永远不渴。耶稣所赐要成为什么？在他里面永远永生，活水成为泉源，泉源是 fountain， 可是到了第七章就不一样了，耶稣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喝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，从他们腹中流出什么来啊？ River of living water。 请问你， River 的水量大还是 Fountain 的水量大啊？中国有两条大河，有没有？一条叫长江，对不对？一条叫黄河，黄河叫 Yellow River， 长江叫 Long River， 对不对？还有人在点头，我真受不了你们。叫什么？扬子江。有一天有个小孩，有一个老师问一个小孩子，在美国学校里面问这个小孩说 Who is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？ 这个小孩说 River。 Why？ Because River has two banks。 河有两家银行。原来他把 bank 是银行，也是提防，有没有听懂？你们英文不好的听不懂的幽默的，信他的要从里面流出什么来？再说一次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，你们唱过吗？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在我心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耶稣说了很多特别的话，耶稣做了很多特别的事。腓力就在代前说，你是不是人生没有方向？你是不是心里没有快乐？你是不是在道德上没有力量？你是不是找上帝找不到？上帝，你找上帝找不到，上帝找你找不到。神找人，我一直强调，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？如果你肯打开，你的生命可以改变；如果你肯打开，你的人生可以改变；如果你肯打开，你的道德可以改变；如果你的心打开，相信耶稣，你的生命品质可以改变。请问你，太监有没有信主？有没有？我真受不了你讲这么大声，你们也不反应。最后一分钟，快点，我不讲了。不是最后一段钟，这一段时间，请问太监信了没？你怎么知道他信了？受洗就一定信吗？要不要讲我哥哥的见证？这边有我哥哥的同学在这里，你不准告他啊！你告他你秃头啊！要不要听？当年我哥哥跟嫂嫂都在中原大学中原理工学院读书，我哥哥化工系，我嫂嫂那时候还不是嫂嫂，化学系。我哥哥就追我嫂嫂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嫂嫂年轻时候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偷看她情书。每一次我偷看我哥哥情书，哇，真有意思。Dear， 然后 LB， L 一个大写， B 一个大写，然后一点。什么叫 LB 呢？我原来以为 Long Beach， 后来才发现叫 Little Bird， 小鸟。可是我嫂嫂现在不像小鸟，我嫂嫂有点像 Big Turkey。 大家不要讲，不要乱讲，因为我29号还要到她家去住。那么我嫂嫂是诗班的班员，我哥哥为了追她就跑到中立长老会，有没有听懂？然后牧师说有没有愿意信耶稣，我哥就举手了，有没有听懂？所以受洗不一定信主啊。这个太监有没有信主？有，我们来看37节，刚才大家没有念，大家一起来念37节。今天我讲的稍微短一点，我有点没有力气了，我已经精疲汗流，眼冒口吐，我哪里有口吐白沫，受不了你们这些。 OK， 我们来看第八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第37节。37节，他回答说，而且是谁主动要受洗啊？他就说，看到这里有游泳池，前面就有嘛，有没有？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腓力说，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说，我信耶稣基督。什么？很多人他说我信了耶稣，我就是不想受洗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行为还不太好，我怕耶稣留面子，听懂了没有？哎，你为什么去？你做基督为什么还骂人呢？对不起，我还没受洗。听懂没有？哎，你为什么还喝酒呢？因为我还没受洗。哎，你为什么还抽烟呢？我还没受洗，我真受不了这种人。哎，其实啊，你受洗是为耶稣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人家不会问你得救了没有，人家不会问你重生了没有，人家不会问你蒙恩了没有，人家问你什么？耶稣说，你在人面前认他的，在天父面前他也认，而且受洗会帮助你做得更好，对不对？你是基督徒还骂人呢、啊？好了，我以后不骂人了，有没有？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讲，哎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你尽量骂没关系，因为你是基督徒啊，有没有这种人？哎呀，腓力就跑到水里去，两个人跳到水里去为太监怎么样？我们来看太监的结果，真可爱。我们一起来读39节，39节。今天早上我稍微讲短一点，那么如果有多一点时间呢，大家早一点吃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那么剩下如果有点时间，可以问题解答。 我有问题解答的恩赐，你们从来没有发现，真的。什么问题我都敢回答，其中大部分答案说我不知道。大家一起来读，我们来看第三十九节，很精彩，一起来读三十九节，请。好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怎么样？他们两个就说 ：“Sayonara, see you tomorrow。”这里有没有福州人？请举手。福州人呢、啊，酱油用光了，叫 “see you tomorrow”， 就是 “see you tomorrow”。台湾话有叫“三碗猪脚”，有没有？沙瓦迪卡，泰国话就是“你好吗”，这很多话都相通的。OK， 所以我们这样讲方言就懂了。从水里起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怎么走路。路加是个医生，他就描写太监信了耶稣以后的结果。各位，一病人出院，医生有两种写病历的方法，要不要听？一个是病人于某年某月某日出院，体温37度，心跳72跳，血压65/110，血色素8，尿酸4.2，红血球3万。健康出院，这是一种写法。还有一种写法，病人健康出院，请问腓力用哪一种？健康出院，腓力用什么来形容这个太监信耶稣以后的心态？所以这个老兄以前是愁眉哀声垂头丧家悠悠，现在是欢欢快快高高笑口春风神采，你看见没有？刚才又提升你们的文化水平吧。各位，太监的婚姻有没有改变？还有人说有，我真受不了你。太监还有婚外情的，有没有？太监那天有没有这样走路啊？当当当当当当，你猜我这辈子走过几次？大家猜也没关系，不犯法啊。一次，我走过很多次，因为我做长老要带那些人练脚步，有没有听懂？你们还以为我走几次，娶了那个女的我已经够了。哇，那个女的台大的，那真受不了，我在她面前就是自卑感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，她 AB 型我 O 型的，她专门克我，真的很奇怪。我的朋友都知道范大力那么嚣张，怎么碰到女人就没有话讲呢？哇，真受不了。我结婚到现在这么多年，每一次两个闹别扭，一定我向他道歉，他在我旁边不理我，我觉得像尸体，怎么可以忍受呢？听懂没有？只好拍拍他让他复活，然后再那个。太监的婚姻状况有没有改变？车子有没有改变？头发有没有改变？现在开始讲头发，真受不了他。我也没有招他惹他，我只说学哲学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前一堂，我最后一堂，等一下不要请他来报告啊。太监的职业有没有改变？没有。婚姻呢？没有改变。外貌呢？什么改变？所以怎么走路？感谢赞美主。腓力后来怎么样呢？主的灵把他提了去，到哪儿去呢？去观光吗？去采购吗？采购叫 shopping， 我们在台湾翻成瞎了眼睛拼命抓。我们一起来读四十节。四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四十节，请。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在干什么？直到什么地方？后来腓力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21章，交代腓力。我太喜欢腓力了。腓力有很多的可爱的地方，我要强调腓力。腓力就是腓力牛排的腓力。21章，大家来读第7节。这个我们是指保罗和希拉这批同工，包括路加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，来到多利麦，就问那里的弟兄安，和他们同住了几天。 只有一天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陌生人，你怎么可以住人家家住很多天呢？人家会烦的，脸色会变的，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两个太夫妇两个吵架，第一天可以不吵，两天不能不吵啊，而且专门摔贵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在外面很风光啊，回家就脱光啊。我们起来读第八节，我没有讲谁啊，你们不要乱讲啊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，请一起来念，请。第二天我们来到什么地方？该撒利亚进了谁的家？谁的家？谁的家？圣经用什么形容腓力？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处，第一处也是最后一处传福音的腓力 ，Evangelist 腓力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跟使徒行传第八章隔了二十年，我们相信这二十年当中，腓力一直不断忠心耿耿的做什么？感谢主，我以腓力为我的榜样。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很热心传福音，久了久就不传了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我看到不少的传道人最先很喜欢传福音，后来就培灵研经就不传福音了，后来传福音的恩赐就锈了。腓力一直传福音，传到该撒利亚，传遍各地方，而且二十年来，二十年如什么？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基督徒。第三，他有几个女儿呢？哇，如果他在大陆他也完了，如果他在台湾也完了，因为台湾是两个恰恰好，一个也不少，有没有？大陆是怎么样？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可是还好生的那个时候四个女儿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四个女儿都是什么？处女，没有婚外情，没有第三者，保持圣洁的生活。腓力有好的家庭教育，第四有好的灵性教育。她四个女儿都会什么？都会讲到。感谢赞美主，看下去太好了。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一节圣经，大家来读第十节，第十节，请一起来念第十节，请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请问他们住了几天呢？啊，几天呢？就是几天嘛，对不对？多利麦住了几天？住一天，在腓力家里呢。腓力有接待仆人的恩赐 ，is that right？ 对不对？像我这次到求牧师家，非常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马上给我洗个热水澡，马上让我好好睡一觉，然后马上他家里桃子就给我吃，真的。然后马上狗就给我玩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差点把他宰掉，因为我广东人呢。我回到他家，我发现他家里蛮乱的，跟我家一样。我非常 free， 真的真的。他没有化妆，有没有听懂？我就在家里很舒服，好像就是我家一样。他然后马上把电话给我说：“你打回你给你太太。”哇，不打白不打，拼命打。然后在电话里拼命跟我太太说 ：“I love you, I love, I love you。”反正不要钱，有没有听懂 ？I love you。感谢神，腓力是会接待圣徒的人，接待传道的人，因为这样接待就无形中接待了天使，有没有？而且他们为什么住几天呢？这是腓力跟保罗第一次见面，以前他们两个是仇人，对不对？腓力为什么会跑到撒玛利亚？因为保罗啊，因为保罗残害教会啊，有没有？现在两个都是基督徒了，相见恨晚啊，哎呀，英雄互相，真是惜英雄啊！哎呀，腓力跟保罗说：“当年你逼迫教会，害得我跑到撒玛利亚。但是赞美主，我的恩赐显出来了。这么多年，神就恩待我，在一直传福音，就告诉他传福音的经验。”保罗说：“赞美主！”后来我也信主了，有没有听懂？我也传福音到现在，他们就互相交换传福音的经验。哎呀，然后路加在旁边拼命记，就写路加福，就写使徒行传。听懂没有？请问这种快乐快乐不快乐？我大学那个同学叫沈运生，以前根本我们两个在学校里不见面的，为什么呢？我走前面，他走后面，他如果秒我，我就打他，有没有听懂？他是好人，我是坏人，没有想到，为什么呀？有一天他突然从台北打个电话，他从美国回来打个电话，他说范大林，我是沈运生，我说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？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了啊？你也会信主啊？他说当年我认为你也会信主啊，因为他太好了，我想他不要信，有没有听懂？他是觉得我太坏了，不用信，有没有听懂？听懂没有？他就跟我讲怎么回事呢？他临去美国以前，他妈妈是基督徒，就跟他说：“儿啊，我把你交给耶稣，所以我要请你答应我妈妈一件事，你受洗，然后才能准去美国。”有没有听懂？ 他就为了孝顺妈妈就受洗了，也有这种儿子也不错了，比我哥哥还好一点呢、啊。有没有听懂？听懂没有？然后他妈妈说你要好好读圣经。这个朋友那还不是基督徒，很认真，坐船去美国，那时候还没有钱坐飞机，在船上一口气把圣经整整读了两遍。跑到美国参加查经班，没有他读那个学校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叫 Princeton， 就是有哲学家在你那个学校。到学校参加查经班，发现查经班的人就发现他圣经很熟，以为他是基督徒，结果他就骗了一个太太，有没有听懂？听懂没有？那个太太就是刘大年的女儿，就是现在他太太。结果，但是他跟牧师谈，有时候谈，牧师的答案满意，有时候不满意，信也不信，信不信也信，迷迷糊糊的。有一天早上起来，突然信了主，当天下午开始传福音，一直到现在。他就跟我讲他的见证，哎呀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所以我们两个无话不谈，很开心。以后他在美国，他到 Austin， 我到 Austin 去，他去了Purdue， 我在 Purdue， 他最近去香港，我跑香港找他，他家里很大，在清水湾，在他家里白吃白喝了好多天。这种快乐你不知道，在只有在主里面的友谊是最深的友谊。后来他羡慕一件 London Fog 的白的短的这种风衣，我就送他一件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所以我送他一堆粪土。各位，真的基督徒啊，信了耶稣以后对钱财就观念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两个人在马路上争粪土的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这是范大林的粪，不准动，有没有这种？腓力最后一次出现就是这里，他跟保罗有很美好的交通，他们交换传福音的经验，他们分享主这20年来在他们身上的恩典。弟兄们，这种快乐你很少享受，除非你有主里面好朋友。这次我来Atlanta， 就很短的时间跟邱牧师，我们很久没有好好交通了。哇，这个你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很多事情人我们都了解，一谈很开心。所以今天中午谈两个人，一个腓力，一个什么？一个太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愿不愿意学习腓力？第一，被圣灵充满，你去追求渴慕圣灵的充满，没有这个不行。第二，你愿不愿意好好读圣经，让你有道可以传？第三，你愿不愿意跟主说，我已经准备好，在大城我可以传，在小城呢也可以，在撒玛利亚可以，在旷野呢我也愿意去，主用我这一生让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有一天我见主面的日子，耶稣对我说，好，传福音的范大林。愿主施恩给你。如果你还不是慕道友，最后一次的聚会，弟兄姐妹，腓力跟太监是不是第一次见面？是。是不是最后一次见面？是。他们有没有抓住机会？没有。太监说，俺想一想看再信。有没有？太监抓住了机会。腓力呢？今天最后一天，你有没有？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，袁弟兄也讲的口干舌燥，我是口沫横飞，我差点你们说我口吐白沫，讲的都该讲完了，请你进到信心里面去，因为信道从听道来。我们已经讲完了，你去信，信完了你就晓得信仰的好坏。我给你保证一件事，别的我不能保证，你可以从离开这里，你可以怎么走路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赐福这一次1997年的福音营，谢谢你让我们短短的几天的相会，我们很开心，因为这是缘分，这是在你永恒的旨意的一部分，让我们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一起来分享基督的福音。主啊，把荣耀归给你，任何一个人得了帮助，再一次说荣耀归给你。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感谢你，因为许多人已经献身于传福音的工作，许多人愿意装备自己。我们求的是，主啊，兴起今天在美国美中南地区的这个东南地区的今天的腓力，能够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的传福音，而且大型的传福音也传，个人的传福音也传。主啊，圣经收熟，圣灵充满，随时接受神的差派，做一个福音的使者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这样的人，他们也住故家，把他们的儿女也教育成敬虔的后代，也成为教会的第二第三代。主啊，他们也愿意开放家庭，成为接待神的仆人，接待基督徒的一个场所。求主在这个地区兴起这样的家庭，兴起这样的弟兄，兴起这样的姐妹。赐福你的话，我们也求你感动我们当中的许多少数的慕道的朋友， 他们虽然来有很多的问题，可是我们相信这一段时间你向他们说话，你向他们显现，借着基督的帮助，已经大部分接受了你。可是我们想，还有一些少数的朋友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在最后的聚会里面，你感动他们心，让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离去。赐福你的话，结束聚会以前问一个问题：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说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今天的腓力，让我有一天见你面的日子，你对我的评语是传福音的某某人？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成为今天的腓力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经滚瓜烂熟，顺服神绝对的旨意，然后把自己的家奉献给主，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？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有，请你举手为这样的人祷告。我的主看见了，请放下。你有愿传福音的心吗？神就会帮助你传福音。你愿意把你的家奉献吗？神就会让你家成为招待圣徒的场所。你愿意把你的儿女奉献给主吗？神就可以让他们成为将来敬虔的后代。皇子家的祖父是传道人，所以能够出这样的神学家。中国的教会需要第二、第三代更爱主的基督徒，就在你我的责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，在1997年我们难得的一个福音营里面，你愿意把自己全人的奉献给主，求圣灵不断的充满你，装备你在圣经上下功夫，让你就在你的工厂，就在你的办公室，就在你的学校，就在研究室，就在你家里，成为一个传福音人，把你的儿女奉献给主，你们夫妇两个一起来靠主的恩典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？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奉献？请举手。主看见了，请放下，感谢赞美主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，你听了那么多的道，愿便今天中午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，让耶稣来帮助你，成为你生命的主，成为你的道路，成为你的真理，成为你的生命，让你从今天开始欢欢喜喜走路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我只问两次，没有我就结束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如果有，你愿意接受耶稣的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给上帝一个机会来帮助你，请你举手。谢谢主，我看见了一些人，请放下。楼上我看见了，请放下。我再问最后一次，还有没有哪一位特别为你祷告？有没有？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请邱牧师到前面来，为今天举手的弟兄姐妹感恩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也向我们说话，不只是摸着我们的理性，你更摸着我们的心灵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把传福音的特权跟机会赏赐给我们。你没有拣选天使，你却拣选我们，要我们蒙恩，也要我们分享恩典，让我们在分享恩典里面
更经历你丰富的恩典。